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彼得后书的第二部分。那这一部分是彼得后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起一个题目叫敌防假知识。彼得后书呢比较好读，因为彼得的书信呢比较简洁，用词尤其是后书，它用词非常普通。它的原文呢好多人看不起它，就是因为它的文字太普通，没有太高深的形容或者是这个词汇啊，或者是这种语法表达它的技巧，它是非常直截了当的讲谈问题。那彼得后书就在讲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知识。所以我们第一讲给大家介绍过，要追求真的知识。那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彼得在后书当中呢，讲了说真的知识呢，就是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那生命就是关于生死，敬虔的是关于生活。所以他说这个真知识呢，就是带我们出死入生的那个知识，能与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的这个知识。那这个知识彼得并没有重复这个知识的内容，那很简单，这个知识的内容呢，就是原来保罗在宣教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讲清楚了因信称义的这个部分。那彼得直接告诉我们说，要追求真的知识呢，要做到殷勤，分外的殷勤，有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有德行还要加上知识，有知识呢还要加上节制，有节制还要加上耐忍耐，有忍耐呢还要加上前进，有前进呢再加上爱心。那这个是圣经上记在八个方面，但是我们把爱众人和爱弟兄的心放在一起叫爱心的话，实际上他讲了七个重要的这个殷勤的主要特征，这七大特征。那么这就是追求真知识需要具备的。那么同时呢，彼得也讲到了第二个相反的部分，就是如何提防假知识。但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部分内容要看的。好，这部分内容呢更容易懂，比真知识看的更容易懂，因为这些假的知识呢，从一世纪到今天，我们可以说都能够看得到，都能够经历得到。所以我们看看彼得在这一部分里面，他主要讲了些什么，什么样叫假的知识。咱们从第二章开始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讲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第二章开始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以前发生过假先知，讲过好多话不是神的话，那么将来你们中间呢要有假的教师。那这个话在原文当中，这是一个将来史，也就是说彼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彼得后书的读者所在的那个亚细亚地区，这方面的问题还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大概能看到这个问题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彼得就把它用了将来史，说你们将来一定会有假师傅出现。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假师傅的几个基本特征啊，也就是说真知识是由神的先知而来，那假知识呢是由假的这个师傅传播而来，所以假师傅是非常要命的东西。那么假师傅里面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的教导，这个地方说这些假的师傅呢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也就是他教导的东西不真实，是虚假的，然后呢不承认买赎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是很严重的教导啊，所以如果在教导方面出现这样的差错的话，那这就是假的师傅。所以这个提醒我们所有在台上做教导工作的人都要非常谨慎我们所教导的内容，这是这一章里面给我们很大的警戒，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假师傅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教导假的知识。那么下面呢，彼得就要开始一一的列举这些假知识在当时是个什么状况。那么这些假师傅的行为准则，将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诽谤，他们引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他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些假师傅的教导是虚假的，他们的行为也是虚假的， 这个地方点出来他们三个重要的不规范行为：邪淫的行为、贪心的行为和黏造言语的行为。那这三个行为可以说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得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也能看得到，生活不检点、贪心取利，就利用教会的组织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弟兄姐妹们的诚心去赚取利用。那这一世纪有，中间有，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那还有一种就是连造各种言语传递假的信息，这是这些假师傅的行为。那么这假师傅的结局呢，彼得讲得很清楚，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那这么结局是非常简单的，刑罚不会延迟，灭亡会速速来到，也就是这些假师傅是没有好下场，最后神必然会审判他们。那么这是对假先知的这个假的教导里面的这些人叫假师傅，他们的教导是错误的，他们的行为不规范，他们的结局是受到惩罚的。那么审判到底是神怎么样做的呢？就是这件事情会发生的，以前有先知，现在有假师傅，那神是怎么样来审判这些人的？那就是第二章里面彼得所讲的内容。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断了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世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为恶人行淫忧伤的义人罗德。那这句话呢，就应验了我们中国人一句老话，叫纵观人世界，老天饶过谁呀？对吧？我们中国人是不是经常这么说，老天爷饶过谁呀？那彼得在这儿讲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你看看历史，那些天师比我们有能力，比我们能耐大，但是上帝从没有宽容过这些犯罪的天使，让他们丢在地狱当中。他说上古的世纪大洪，人们犯罪呢，上帝用洪水审判了这个世界，这是挪亚的时代。那么挪亚那一代人除了挪亚一家人以外，全部都葬身在洪水之中。那我们昨天多伦多人就经历过一场大雨，像这样的雨连续下上40天是一个什么结果？就是挪亚的时代，上帝的怜悯，他只下了十几分钟，对吧？如果下上三个小时，多伦多还会像今天这样吗？会有更大的灾难。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时刻会提醒我们，他不会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但并不等于说不再会有倾盆大雨，对吗？他会提醒我们。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罪恶满盈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他说你看到这两座城市的这个结局，你就会知道当罪恶满盈的时候，上帝的惩罚临到，城市会被烧成灰烬。但是呢，神还怜悯了其中为恶人行淫忧伤的那一位罗德。所以天使神要审判他，上古的世代神要审判他，罪恶子城神要审判他。但是神不是管审判，神还有他的怜悯。所以说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不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子人更是如此。那这句话的后半句就说，主除了审判那个时候呢，主还留有一条搭救的路，那就是救恩之路。虽然说天使犯罪，神并不怜悯他们，把他们丢在地狱当中，但神并没有给天使救恩。那么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神并不搭救天使。那么上古的世代，虽然说大洪水毁掉了所有整个那个时代地上的一切生物，但是呢却留下了挪亚一家。挪亚一家圣经用的原文是什么？传义道的挪亚一家。也就是挪亚造这个方舟，他不是他一个人造，也不是他一家人造，有好多人跟着他一起造一艘方舟。这艘方舟花了差不多120年的时间，这120年时间造一艘方舟，在一个干旱无雨的地区， 有多人相信大禹会领导？没有人相信。当大禹临到的时候，有多人会进船去？则有挪亚一家人。就像昨天一样，那么大的一场雨，有多少人知道雨会在几分钟之内就来到呢？没有几个人知道。十分钟以前很阳光灿烂，十分钟以后呢，我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能看到说，这个地方作者说，就是这样一个世代，神还留了一条救恩在那儿。凡是愿意跟挪亚进方舟的，都可以存活下来。遗憾的是，只有他一家人八口。那么这一座索多玛、俄摩拉的城，满城全是充满了罪恶。当时亚伯拉罕就说了：“有40个还回吗？”上帝说：“有，不回。30个回吗？不回。10个回吗？不回。15个呢？5个呢？”最后，上帝说：“挪亚说，我从其中看不到一个义人。”上帝说：“那不就得了吗？”所以毁了索多玛、俄摩拉，但是却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不是个义人，但是他为那些不义的人忧伤。这个人就是罗德，他从索多玛、俄摩拉的城中得到了神的大救。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世界无论多败坏，神一定会审判，但神一定同时会给他留一条救恩的路，让他会出来，要搭救他们。那么这是过去。所以作者把笔锋呢一下转到今天，说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那就指的是读者现在的时代，也指的我们今天的时代更是如此。那就说上帝是不会改变的，不会说以前发生过不会再发生了，还会的。这个上帝的性情是不变的，他会审判，他也会搭救。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罗德在这儿，这个彼得实际上在这儿告诉我们说，你看旧约的话，忽略上帝警告的这些人都会死在他们的这个过犯当中。那我们新约也是一样，如果忽略基督救恩的人都会在他的生命当中灭亡，不会有任何出路的。那这就是彼得大概要告诉我们的内容，这些假教师们所传达的这个信息是错的。那么第二个假教师的表现，就是你提防假知识的第二个内容。第一个是教导，第二个内容是胆大妄为。那这点我想我们在读子听，你只要看到这四个字，我们就知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胆子很大的，啥都敢说，啥都敢做，对吧？注意看看啊，他们胆大任性，诽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诽谤的话语在主的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诽谤所不知晓的事，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那这个特性是假教师里面的另一个非常著名的特征，就是他胆大妄为。那这点我想我们今天呢，可以说今天的人胆子更大，可能比那个年代的人胆子更大。有多大呢？我们今天的人可以上评论上帝，下评论魔鬼，中间可以评论各国的总统以及国际大事。我们这些人胆子够大吗？啥都敢说，啥都敢评。那你也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我们经历了美国的大选，现在经历了这个俄乌的战争，我们基督徒这个非常极端的一些评论和观点，这都其实都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就有点像好像这个事情不是按照他的意愿走的，在这个世界就不公平了，没有公义了，就这样一种表述其实是很可怕的。那么这个地方彼得那个时代，彼得说这些人没有灵性，像畜类一样诽谤各种各样的事情。那说天使，就是天使他也不能在上帝的面前告状的时候都不用诽谤的话，都是客客气气的说对是对，错是错，都不敢这样去做。但是我们的人敢，这叫胆大妄为。那么这是假教师的第二个重要的特征。第三个特征，不义贪婪，是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夜乐，他们已经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阴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族类。 他们离弃正道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侄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子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也拦阻先知的狂妄。那这段话里面呢，就讲了假先知假教师的第三个重要特征，不义贪婪。那这件事情可以说彼得那个时代有，中间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我们今天呢也有，就是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组织团体当中，会有各种不义的现象出现，会有贪婪贪财的现象出现。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注意看彼得的描述，这些人白昼夜乐，这个地方白天吃喝玩乐好像圣经中反对的呢，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一定是白天有那么重要，关键是后面的夜乐听不是神所喜悦的。他们本来在夜乐之中说什么呢？说正在他们自己有污秽有瑕疵，和我们一同坐席吃饭的时候呢，自己却以诡诈为快乐。那这个是我想我们如果参加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聚会的话，你就会知道有些人在这方面很有才干，就是他做什么事总是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特殊的攻击啊，或者地位啊什么的，你一看完以后你就感到用诡诈来取得快乐，这是神佛不喜悦的事情。第二个呢，满眼是音色，止不住的犯罪。那这个在我们如果我们从中国过来的话，我们在中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对吧？各种各样的这种犯罪是比比皆是，习惯了贪婪，我们把各种各样贪婪的事呢拿在桌面上来宣扬，认为这个事情好像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聪明。那这是圣经说这是被咒诅的族类。然后他们自己离弃了正路，走岔了路，像什么呢？就像历史当中的先知巴兰一样。那作者在这儿用了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巴兰事件。这个事件呢，记载在《民数记》里面。巴兰是一位先知，但是圣经上对他的评价是贪爱不义子工价的先知。那你要读到这句话，你就觉得好像挺矛盾的啊。既叫先知，为什么又给前面加了那么多不公义的这个定词、定冠词呢？说这样一位先知呢，我们要看看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巴兰那个年代是以色列人和摩亚人在征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摩亚就是罗德的后代吧？在这个死海的埃及北头，在这个第死海的这个红海的右边，就是左西右东，东边红海的东边这一块，也应许地的最南边那一块居住的摩亚人。他和摩亚人在征战的时候呢，摩亚人就请了这个先知巴兰，说巴兰你去咒诅以色列人吧。那么巴兰就一共去了四次咒诅以色列人，那么上帝呢就四次呢把他的咒诅呢变为祝福，所以他咒诅以色列人呢并没有成功，反倒让以色列人得福了。那么最后这里面他干什么？他去咒诅呢？因为他收了这个摩押人的钱，所以巴兰被认为是贪爱不义子工价的先知，就是说他一收钱来替别人办事。那么为什么把他叫做先知呢？因为这个人呢，除了给这个摩押人出了坏点子以外，他一生当中只讲了一句话，是为神讲的。这句话也记载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巴兰只讲了一句神的话，这句话叫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是巴兰一生当中讲了唯一的一句是出自神的话。这句话呢在圣经上有很好的应验，有心要出于雅各。我们知道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就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不是有基督的心从雅各那儿出来，那么所有的人都看到说基督降生了。然后说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我们知道这个杖呢，原文当中这个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一根树枝，这个杖就是一根树枝。那么在新约当中呢，只有一个地方的名字的意思是树枝，就是拿撒勒。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的话，你查一下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为什么被称为拿撒勒人，那拿撒勒什么意思？就是一根树枝。 所以如果你把这几个信息放到一起的话，这是先知巴兰唯一的一句出自神的话语，应验到先知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上面。所以这个人被称为先知，有他们道理的，讲了一句神的话语，但是这个人拿了不少的工价，是做了好多的坏事。其中做的最坏的一件事，大家要读民数记的话就知道，当摩亚人和这个以色列人互相征战的时候，彼此拿不下来，打不下来的时候，巴兰先知给摩亚人出了一个最坏的点子。他说，摩亚人啊，你们的姑娘长得很漂亮，为什么不把你们姑娘嫁给以色列人呢？哎，于是这个摩亚人一听，哎，好主意了。从那开始，好，以色列人就和摩押的女子开始通婚，这一下就把整个以色列内部的这个关系就搞得乌七八糟。所以说这个先知出了一个非常坏的点子，出给摩押人，最后让摩押人不经过打仗，就因为和外邦人通婚，因为这个外邦的这个偶像崇拜而得到被上帝所咒诅。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我们看到民数记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彼得用这个事件告诉我们说，那些假教师就像巴兰先知一样，为了挣钱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教，什么都敢在上面就引导大家说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这是很可怕的一个。那么注意，彼得在这儿用的是夜乐、诡诈、奸淫和贪婪，这四大特征是假教师里面很著名、很能够有特色的四个特征。好，那么假教师的另外一个特征叫虚妄惊夸，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闲欲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网刑的人，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那么这是假教师的第四个，应该是第四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虚狂惊夸，他讲的事情都不真实，都是虚妄的事。那彼得是一个渔夫，所以彼得呢举的例子也都是和他的日常生活有关的。他说这些人讲的东西呢是无水的井，那我们小时候没有自来水嘛，对吧？那水都从哪来？要么打井，要么打有这个泉源，一口无水的井还有用吗？没有用处，因为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他举了个例子，因为彼得是个渔夫嘛，他说是狂风吹逼的雾气。那这个我们也好了解，雾气如果有狂风吹逼的话，能存留多少时间？一风就吹没了，对吧？所以彼得这个渔夫，彼得就知道他这个河边上的雾气一起风一吹马上就没了。所以他举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说，这些假的教训都是虚狂的，不真实的，没办法永存的，像无水的井，像这个狂风吹逼的雾气一样，根本存留不住。这是他讲的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说，这些人呢给这教导的时候给出一个虚假的应许，他说基督徒啊，你们信吧，信了以后有自由，结果他说自己却被败坏，做了这个败坏的奴仆。他说教导的人做了罪的奴仆，然后他教导别人会有自由，这样的教导是虚无惊夸的教导，是虚假的应许。所以这是对假教师的另一个特征的概述，彼得看的东西都非常这个现实。好，那么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呢？所以这些假教师他的结局会怎么样呢？他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主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拱，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不过了。那这句话我们要非常小心，彼得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这些假教师他们认识耶稣基督， 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但是后来呢，又回去被缠住、被制服，那他们的结局是悲惨的。他们晓得主的义路，然后背弃了主的圣命，他们还不如不知道。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呀？不是我们口里说我信主了，我接纳耶稣是我的救主，也不是我们受一次洗说我已经洗礼了，我是基督徒了，就是我们救恩已经到手了。不是那个，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说我们接纳，我们经历了受洗礼，只是我们信仰的开端，不是我们信仰的结尾。我们的信仰需要持守到最后的那一天，持守到我们在地上生命的结束，持守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所以这段话里边的警告是非常明显的，不是一开始就定后最后，而是要看最后你还在不在，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彼得在这儿用了两个生活当中非常这个简单的两个这个比喻，狗所吐的转过身来又吃，这个主洗净了回到泥里边又去拱，这个就表示基督徒如果不珍惜你所得到的救恩，你会失去它。那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所以背弃主的命令，那么前景是不如从前，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教训。所以这些假教师彼得给他们的结局定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他们不知悔改的话，那他们的结局比以前更加不好，没有好出路的。那么讲完这些部分呢，彼得可以说追求真的知识，要注意提防这些假的知识。那么完了以后，他要给这些读者提出几个劝勉。那这劝勉里面呢，读的时候非常好读，每一次劝勉的开头都用亲爱的弟兄们来开头，一共有四个劝勉。你去圣经上一找，找到这四句亲爱的弟兄啊，你就知道这四个劝勉开始了。他讲的第一个劝勉，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好，这句话是劝勉开头的一个概述，这个概述里面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是真知识。再强调一次，真知识就是圣先知所预言的话和使徒的教训，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旧约和新约就是真知识，除此以外呢都是假知识。这个话讲得很绝对的啊。那么就圣先知的预言，就是旧约部分，主的命令就是使徒传给你们的，就是新约部分，对我们今天来说就这么简单。所以他说弟兄们，我写两封信给你们，那第一封就是前书，第二封就是我们现在读的后书。这两封信的目的就一个，告诉你们要诚实的心去纪念旧约和新约。那彼得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旧约，没有这个新约产生的，旧约已经基本上成型，但是没有新约啊，所以彼得讲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要认真对待圣经旧约和新约，旧约是先知的话语，新约是使徒的教训，那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真道之处啊。那么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如何持守这个真道呢？他说第一要紧的就要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说讥诮的话。那么当事人怎么说的呢？是这么说的，他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的呀。那这句话是当事人质问的，也就是那些假教师里面所教导的，说主会再来吗？不会啦，你会看看我们从先祖到现在万物世界没变化过啊。哎，那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彼得就给他们说这些人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 建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滞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那这段话读起来有点绕口，但实际上彼得在这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简单，因为当时的假教师教导质疑说，主不会降临，我们看到的万物都没变过。彼得的回答是说，你们看错了，你看一看当时创世纪神说什么呀，神说要有天就有了天，神说让水有，要有水就有水，神说地从水出，那么地水下降，地面就从这个水面上出来了。这在讲什么？说创造，神创造了这地，创造了这水，创造了这天。然后他说，因世界上的人犯罪不敬虔，所以呢神让这地被洪水淹没。这讲的是什么？就是挪亚那个故事，这不是地就没了吗？你们怎么能说以前没变过呢？这不变过吗？他说，现在你们看见的这块地是因为神让洪水退去，然后靠着神的命令，这块地一直要维持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的日子。那地是不是永远会留着？不会，他会用火把它焚烧了。好，那彼得在这儿教导什么呢？彼得在这儿教导的是说，假教师们，你们看的东西太偏见，你们看到主的计划是创造世界，用洪水淹没这个世界，最后呢会用火焚烧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神是有他的计划的，他的计划正在一步一步的实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主必定再来。所以你们不要认为主不来，不来了，不要认为说你看这块地没什么变化，主就不来了。彼得的意思是，这是神的计划，神有他创造的计划，有他对世界洪水惩罚的计划，也有最后焚烧这个世界的计划。你们不要认为现在看见的地图还在那儿，水还在那儿，就认为主不来了，这是错误的。这是彼得的第一个在这个劝勉里面告诉弟兄姐妹们说，看清楚，主必再来，这是神的计划。那么紧挨着他就在讲主再来的时候呢，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啊？这是说要主啊，这是第一个劝勉。我们来看第二个劝勉，就主来的时候，当时有人怀疑到一个问题，说主怎么现在还不来呢？这么久了还没来呢？所以他劝勉的第二个内容，注意看，亲爱的弟兄啊，这是每一个劝勉的开头。他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这句话是彼得的劝勉里面，他说主必再来，但是你们现在没看到他来，不是因为他迟到了，是因为主是有目的的。注意这句话是在讲主是有计划的，主也是有他的目的的。主的目的呢，不是要让这个世界彻底的毁灭，他的目的是什么？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也就是说，主要救世界上一切愿意悔改的人，所以主迟迟不来，这是一种怜悯，是一种机会。你们不要因为主不来说，你看你说话不算数，说来了你不来了。他不是，他说这是主的怜悯。但这个地方呢，用了一句话叫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然后这句话经常被这个好多学者错误的引用，说认为说天上这个一日，地上千年。其实这个说法不是彼得的教导，彼得在这儿不是在教导日期，说地上一日就是地上千年就是天上一日，彼得不是在教导这个内容，让我们如何计算日子。他教导的就是说，主不来这个世界呢不是单个，你不能用时间来计算主来和不来，主来和不来的目的不在时间，他的目的是要救人，主是有他的意愿的。所以这是彼得的教导，主来是有计划的，主来也是有他的目的的。 不是你想让他来他就来，你想让他不来他就不来，不是这回事。所以这是他的第二个劝勉，他说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警戒这件事。但是切记，我们不要用这个日期去算算说啊，看看还有几千年主就来了，那这个就错误的理解了彼得的教导啊。说彼得的教导不是在让我们算日子，让我们知道主是有目的的。好，那么主再来的时候的特征是什么？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的来到一样，说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劝劝仰望神的日子到来。在那日天地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那彼得的这句话教导我们说，主来的时候呢，他不是迟到，而是像贼一样来。这句话一听我说，哎呦，怎么把上帝比成像贼一样的？其实作者的这句话有两层非常重要的含义。那么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也曾经这么讲过，说我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那么贼来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第一个，他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你没有贼到你家去偷东西，先给你预约一下，说我今天晚上几点钟到，呵呵，有什么当贼的吗？没有，贼来的时候不告诉你什么时候来。第二个，贼来的时候只拿他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你认为重要的东西。这个是贼来的两个重要特征。也就是主来的时候，他不按照他的时间来。第二个，他来只要他看重的东西，而不是你准备好的东西。这个是基督徒要非常注意的理解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教导，包括使徒们的教导。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就是你不知道他的时间，你也不知道他从你这儿要什么。实际上我们基督徒知道他主要什么吗？主要我们悔改的心，除此以外的都不重要。你们有多少钱财，注入有多少这个宝贵的东西藏那，这都不是主所要的。那这个地方呢，我看有没有时间，还差不多。我讲一个我家里曾经发生的一个事情啊。我原来住在以前那个房子的时候呢，曾有一个人进过我们的家。那一看这个人应该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人。他从我们家的后院进去，从厨房的窗子里穿着这么一大头鞋进去，所以他走过草地的时候那个绿草叶都带回去。从那个窗子进去，直接走到卧室，把我们家那个床边那个柜子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护照签证翻了一大堆，什么都没拿。那他进门的时候，我的厨房那个桌子上放一台 iPad 的电脑，走到上楼的时候，楼梯旁边那个桌子上放着一台我办公的电脑，那么其他的这个东西都，他一路上走上楼这一圈放着好多这个可以值钱的东西，他一概动都没动。所以你能看到，我能很好理解这个贼来的时候他不告诉你什么时候再来。第二个，他只拿他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他到我们那儿去，所以说就翻了一大包的证件，好像没发现什么都走了。所以后来我们也报案了，给警察一看，警察啥也反应都没有。我后来和一些专家认为，专家说你可能经常进出出境太多，有这个国家安全的人可能要看看你的护照是真的是假的。我说有可能吧，但是有一点让我非常清楚，他只拿他认为重要的东西，他不会去做我认为重要的东西，对吧？所以他啥东西都没拿，就去翻了一套证件走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一点，彼得这儿的教导很清楚，主来要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他来了之后向你要什么，所以你要准备好了。那怎么个准备法呢？彼得说你当圣洁，当敬虔，这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这是主要的，那其他的都不重要。所以主来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有大响声。圣经里面的福音书里面的描述就是像闪电一样从东到西，这个不是东方闪电的意思，这个的意思就是主来的时候呢，瞬间从东到西的人都知道主来了，这是作者写这句话的意思。那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把它起名叫东方闪电，好家伙，搞了一个异端邪教， 乌烟瘴气的。很显然，你看这是对圣经的错误理解，对吧？但这地方彼得讲得清楚，他说主来的时候是有大动作的，这个事件讲不太安宁，所以你还希望主早点来吗？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你最好不要祈求主早点来，让多一点的怜悯，对吧？所以彼得的教导就说，主来的时候不是好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应该要敬虔，要圣洁，但是不要担心主来的时候世界会消灭，但是所有公义会在新天新地中居住，这就是我们的应许。所以主应许基督徒怎么样呢？会在最后那一天里面与神同住新天新地，这是最大的应许。所以主来不来会来，主是不是迟到了？不是迟到了，主是给我们有很大的怜悯。第三个确认，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污秽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王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知识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辱。那这段话对于当老师的来说是非常小心的啊。那么彼得在这跟这些读者说，保罗曾经写信给过你们，那么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三分之二都是保罗的书信，那保罗的书信在亚细亚地区是非常流行，其中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宣教的中心啊，是外邦人教会的总部啊，所以那个地方有好多保罗的书信收在那儿。那彼得在这儿说，有人强解保罗的书信，是自取成辱。那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新约圣经三分之二是保罗的书信，如果我们强解保罗的书信，那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慎重。那对我们老师来说怎么办呢？我们教导的内容一定是先知的话，使徒的教训，那就没错。如果偏离了先知的话，使徒的教训，我们的教导就会有问题。所以我自己呢，你看我经常在幻灯片打这么多，全是圣经经文。为啥呢？因为圣经经文是没错的，少一点自己的就不会犯错少一点。所以这个圣经经文可以保证我们以经文为重，那是重点。如果说我们有口误、有笔误，甚至有输入上的错误，大家可以去更正。但是呢，神的话语是准确无误的。这是他的第三个确认，我们要殷勤忍耐，要学习保罗留给他们的这些教导，不要去强解。第四个确认，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于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那最后一个劝勉说，你们要提防，你们知道什么是真的，知道什么是假的，所以你们要提防，要站立的稳固，不要掉下去。怎么样站立的稳固呢？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其他地方呢就不要去费心了，在恩典和知识上要长进。这是彼得最后给我们的劝勉和教导。所以彼得后书呢很好读，他没有太多复杂的这个文学修辞，都是非常简洁的话语。那么今天这一段呢，我们把它放到一起，提防假知识。他主要讲了这两方面的东西，一个是假师傅，假师傅呢，他们的教导否认救主，他们胆大妄为，不义贪婪，虚妄矜夸，就是教导上的不真实，为人的不真实，全都是虚假的应许，这个是假教师的特征。他给的劝勉呢，一共是四个劝勉，大概如果归类的话，可以归成两个类，一类是劝勉主是有计划的，主创造，主有洪水，主有最后的审判， 主必再来，这件事情不要迟疑，主一定会再来，所以我们要殷勤。第二个，他说主是有意愿的，主必再来，但不是明天来，不是后天来，不是因为他迟到，是因为他有意愿，他的意愿是让人人得救，没有一人成留，所以我们要长进，而不是在那抱怨说主你咋还不来呢。那有一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主今天就来了，我们能站得住吗？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挑战的问题，对吧？所以彼得的教导其实非常简洁明了，他的整对当时教会的这个异端教导而写的，给的我们的劝勉也是真实可靠，让我们可以很容易去应用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作生活，还有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都要知道主所期望的是什么。主一定会来，但主来一定不会告诉我们是哪一天，他来一定要他所喜悦的东西，而不是我们认为珍贵的东西。那什么是主所喜悦呢？在基督的救恩恩典和知识上，我们要长进。这就是彼得前后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把今天的课程呢就停在这儿，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一起来提问和分享。那我们下一堂课开始呢，我们就进入约翰遗书。这一学期的课应该还有一堂，那我会把下一学期的课我先提一堂，这样的话我们下一学期就轻一点，要不然下一学期有点太紧张，好吧？好的，我们今天的课就。